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马来西亚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的修炼心得体会，作者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一次机缘下，我产生了加入自媒体做全职工作的念头。在向项目负责人了解到自媒体的宗旨是以理性的角度去证实一些未解之谜，让大众更能接受一些超出科学范围的事情后，我决定加入写稿和做设计的工作。一直以来，虽然明白进化论是假的，中华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可是自己没有去阅读相关的文章，所以认识也停留在表面上。在自媒体的工作中，因为写稿需要学习很多的资料，我接触了许多神秘和未解之谜的内容。亲身去写的时候，我觉得更能明白师父在《转法轮》里面提到的有关史前文化、各种宗教方面的事等法理。一、磨练。加入自媒体后，我明显感觉到师父马上就安排了很多的关和让我提高的机会，我重新有了修炼的环境。首先是工作技能方面，原本我自以为中文水平不错，结果这颗自傲的心让我碰了不少钉子。因为自媒体对稿子的要求完全不同，我自以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去做好工作，去配合好同修就好，不过结果却完全不符合标准。那时候那颗自傲的心被打击得很厉害，它让我难以接受批评，非常难受，甚至和同修闹矛盾。后来我认识到，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是冲着我一层层的执着心和业力而来的。其实那自傲的心底下隐藏的是自卑心，一直以来我都缺乏自信心，因此在以往的工作中会追求工作效率，要尽快完成，表面上写稿子想着要配合同修而步步为营，可是这并没有独立思考，没有把心放在怎么真正把稿子写好。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在努力的做好，其实心里深处是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来保护那自卑的心。说到底也不是真正的配合，而是害怕自己受到伤害，根本上是畏思的。其实现在想起来，或许被冲击到的都是要去掉的心，会害怕被去掉的也是那些心，不是真正的自我。在去掉这些心的过程中，我感到极其痛苦，甚至多次挣扎不愿意面对，严重的时候还会掉入负面情绪的漩涡。这样的磨练发生多次，多数是非常刺激人心的，状态好的时候就能过得去，当自己不精进的时候就会没有正念，负面的情绪就会起来，承受不住就想要放弃。后来我意识到这个负面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导致的，而是从小就伴随着我。现在它多次冒出来，可能就是到了要去掉它的时候了，所以它出来时才会那么的歇斯底里。当从法理上悟到这些后，原本极端的情绪一瞬间就平复过来了。我明白这都是师父在安排让我去掉这些负面东西的机会，明白了师父还在管我，我是幸福的。每当能够把心情平复下来，或是悟到是自己要修的时候，才会发自内心 非常感谢同修的指正和对工作的负责任，而且修改后的稿子实在是好太多了。在这些磨练下，我开始能够真正的专注写稿子，即使还是有很多达不到标准的地方，我也比较能够坦然接受，就坦坦荡荡地承认这是自己的不足，然后下次做好。我非常感恩师父的安排和同修的正直和慈悲，他们非常包容我诸多的不足和带来的麻烦事，真正地做到了真善忍。不过在频道浏览起伏不定的状况下，心理承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认为自己的不足导致了这个结果，心情也是跟着起起落落，甚至自我怀疑，导致无法平静下来工作。后来也明白了自媒体有救度众生的因素在，虽然看起来和常人一样都在做节目，但实际上要承受的东西不是表面看的那么简单，频道本质上和出发点是不同的，因此也不会那么容易，也不应该轻易放弃。二，丈夫看神运得法。去年我曾经发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在今年和丈夫去台湾看神运。眼看神运已经要开演，然而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允许出国，我心想这个愿望应该达不成了。没想到的是，姑姑同修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看神运，她说去完成这个梦想吧。在她的帮助下，我约了当时不修炼的丈夫去看神运。十多年前，因为我没有妥善处理好家庭关系，只把时间放在工作和项目上，导致丈夫对我甚至对项目和大法有不好的想法。只要关系到大法的事，我和他几乎沟通不了。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也了解到平衡好家庭关系也是在救度这些众生，我和丈夫近几年来的感情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开始会看新唐人的新闻和电视节目，也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但是每当提到大法，他还是有些障碍让他不能认同。2018年他也曾经来参加法会，一度想要学法，可是最终不了了之。近两三年，我开始和他提起神运的演出，可是他的想法是赚钱很辛苦，怎么还要出国去看演出？或许是时机到了，这次我和他再提起，我告诉他神运怎么好，很多人看了病都好了，难关也过去了，神运给了人们希望等。那时候他的身体不舒服，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很难受，很绝望。我告诉他，我知道我们很艰难，可是如果人生走到那么绝望，为什么不去看看呢？或许能给你新的希望。结果他听进去了，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想要得救。在看神运时，他非常认真观看。进剧场之前，丈夫的脖子疼痛了一个月，不能左右扭动。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他发现脖子可以扭动了。从剧场走出来，脖子的疼痛已经几乎消失不见。后来他说，他似乎在一瞬间看到自己像是节目中演出的主角那样被迫害，关进牢房。后来我和同修交流后，同修认为这可能是众生的真性在得救前的情况。我体悟到，原来不明真相的众生才是受害者。丈夫从台湾看完神运回来不久，他心里似乎有另一个自己的声音告诉他，该学法了。之后有那么一天，他正在开车，突然感觉到自己清醒了，好像一个东西被瞬间拿掉了。 那时候我刚好来了吉隆坡，所以正好可以和同修请英文版转法轮，带回沙巴给他。后来学法后，他和我交流说，他明白了之前阻挡自己的是什么了，那是一个思想业。我想是师父看到他发出修炼的愿望，才帮他拿掉那个思想业了。现在他是个新学员，每当自己的思想产生不好的念头时，他都会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挡住那些不是自己的念头。希望我们从此能够互相督促，走好修炼的路，才能承担好住持正法的责任。三，正是顽固的电玩瘾。电玩瘾是困扰我多年，但我从来不敢提出来的顽固执着。不过近年来，这个执着心去得拖泥带水，甚至让我差点脱离修炼。我想借这个机会曝光这颗心。接下来我分享一下去掉电玩瘾的心路历程。我从小最爱玩各种电玩游戏，从中获得在真实世界得不到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小学时，我学校成绩还算优秀，家人因为我考到好成绩，就给了一笔奖励金。我用这笔钱买了人生的第一部游戏机。自那以后，我除了努力学习，也努力玩游戏，还因此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可以同时兼顾好游戏和学习，非常自豪。本来话不多的我，一旦碰上有关游戏的话题，就会不受控制般的和同学谈起游戏中的故事情节，如何破关等等，完全不顾同学的感受。17岁时遇上考试，为了专注学习，我就自然而然没再玩游戏。我也是在那一年得法。现在想起来，或许师父早已安排让我放下游戏，可我不悟。大学时期的我开始沉迷网络游戏，我还是自以为聪明，甚至觉得修炼了就有智慧了。我丝毫不觉得游戏对我的学习造成任何影响。现在我回过头来看，怎会没影响呢？实际上那时候的思想已经糊涂了，智慧也是封闭的。我的大学成绩并不出色，举止行为也不像个修炼人，甚至还通过游戏结识朋友。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电子游戏的危险和坏处。当我认识到这个法理之后，有好几年我是完全不碰游戏的。不过游戏对我的引诱从来就没停止过。不晓得从哪一年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再次接触游戏。明知道不该玩，可是还是心怀内疚地玩了。玩了几天又认识到不对，把游戏给卸载了。现在手机要下载游戏更方便了，我渐渐变得更难脱离游戏了。工作累了就玩游戏，心情郁闷就玩游戏。我把大量时间浪费在游戏上。我知道这是在犯罪。我们仅有的时间那么的珍贵，师父给延长的时间是给我干这些的吗？法理我都知道，也知道自己很糊涂。一次又一次卸载游戏，一次又一次重新下载游戏。越是沉迷游戏，越是变得暴躁忧郁，什么也做不好。我的精神和情绪变得很不稳定，每当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难题，我就想逃避。游戏暂时让我的情绪麻痹，可是结束后又陷入忧郁，真的和毒品上瘾没两样。我的正念也渐渐被消磨不见，我觉得自己不配当大法弟子， 整个状态变得非常低迷。可是这样的情况让我更学不了法，练不了功，我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处理不好，感觉非常糟糕。我甚至想要放弃一切，可是我不想给大法抹黑。这样的状况时运时现，所幸有同修不时地和我从法上理性交流。一次的机缘下，自媒体同修和我一起每天学几遍师父最近的新经文，接着我们交流，我们在一起练功，再渐渐增加练功时间。在学法和练功中，我感觉自己被清洗了，我重新找回刚得法的那种喜悦，我有了正念面对这个引号。是我把它看得太大了，自己变得很渺小，可现在我觉得自己很高大，一步就迈过去了。我再次卸载完全部的游戏，并开始写日记。我写不玩游戏的第一天，写下我的一丝一念是怎么动的。如果邪恶干扰，我也写下去，它可躲不了。我也观察并写下不玩游戏后，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天不玩游戏，我脑中不时浮出想要玩的念头，我排斥这种思想，手机出现游戏的广告我也不去看。这一天我的头就特别疼，我误导这个生命要被消灭掉了，所以才那么疼，结果误导之后头马上不疼了。第二天我开始出现忧郁的前兆，开始想要向外找，去购物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三天，我的烦躁情绪更明显了，我找到了根源。在游戏中，我基本上能掌控一切，沉醉在美好中。可是现实世界可不是人能掌控的。我因为现实和期望的落差而感到焦虑。这一天感到特别坐立不安，要是以前，这时候可能已经重新下载游戏逃避现实了。第四天、第五天，身为新学员的丈夫建议我安装回游戏，因为我全身散发负能量，不过我没被诱惑到。当晚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拉着我逃跑，可是前路却一片黑暗慌乱。睡醒后，我开始和同修在线上练功，结果当天一下子就没有了想玩游戏的欲望，反而有一种想跑开一段距离远离游戏的感觉。接着好几天都没有玩游戏的欲望了。可到了第十天，一股想玩的欲望又上来了，那是一款打造美好人生、建造美好房屋的游戏。我曾经多次沉迷，又因为悟到自己是执着美好人生才去玩而卸载这游戏。这次我再次看到我这颗向往美好人生的执着心还真不小。往往我表面上想要如何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想法的背后隐藏着这颗心，也是糊涂。旧宇宙都不行了，都在正法了，我还对自己的人生抱着这些幻想，真的是糊涂了。借由这件事，我也更认清这点。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工作能够越来越专注了，工作也变得顺利起来。我才明白那些工作和学习中的困难和没有智慧，有时都是因为自己有放不下的东西所造成的。说出自己被这个心弄得很狼狈，对我来说是件蛮丢脸的事。毕竟当真正的大法弟子们在勇猛精进的时候，我却偏要自己摔在地上的一滩泥水里，在上面打滚把自己弄脏，久久不愿站起来。再持续下去，渐渐觉得自己不配当干净的大法弟子，不配救人，逐渐对所有的讲真相项目打起退堂鼓。 不过这次说出来了，就希望自己不会再糊涂下去，因为我知道剩下的时间和机会不会多了。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交流体会，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2024年马来西亚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从小弟子到青年大法弟子》，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今年23岁，我从小就开始修炼，借此回顾一下自己从大法小弟子迈入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与同修分享自己是如何开始主动认真对待修炼的心路历程，和分享我这一年中的一些修炼心得。一、生于法中，从感性到理性上认识法。我非常有幸成长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一出生就在大法中，从小听着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长大。大概会说话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读转法轮、背红吟，和家人一起学法练功。虽然小小年纪，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事，心中都能牢记真善忍的原则去对待。练功的时候，即使手疼、手臂酸痛，也忍着坚持到音乐结束。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被同学欺负，我心里记着自己是修炼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别人是帮我消业呢，忍忍就过去了。最后是别的同学看不过，报告给老师，那个同学因此被老师训了一顿，我还在旁边安慰他。老师很惊讶，找到我父母反映情况，了解到我是修炼大法的，觉得跟别的孩子很不一样。至此之后，那个同学也没再找我麻烦。因为修炼大法，从小到大都没花过一分钱医药费。记得大概两岁的时候，我一只手的大拇指被铁门夹住，把手指从门缝抽出来一看，大拇指变得像张白纸一样薄。但我没哭没闹，奶奶同修看到连忙抱着我，摸着我的大拇指说，没事没事，师父看着没事的。摸着摸着，大拇指就完好如初了。直到九岁之前，我都是那么纯真，没有观念，碰到任何事情都懂得用法衡量，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然而随着在学校中与常人同学接触，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迎合常人的喜好，开始看常人的漫画、玩游戏等。原本在班里名列前茅的成绩也开始下滑。虽然在家里还是跟着父母学法，但一到常人的环境中还是放松了自己，觉得功课多了，练功也常偷懒，学法没有入心。到真的自身遇到问题了，才会记得法。没有时刻按法要求衡量，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还是留下不少遗憾。那时候，我看到身边周围的一些同修，他们的孩子以前也是大法小弟子，但上学长大之后都没有修炼了， 称他们为大法的受益者。当时我脑中还闪过一丝念头，修炼要学法练功，要吃苦，像他们那样当个受益者不是轻松多了？看上去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问题，蛮自在的。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后来学法认识到，当时还是未从理性上认识法的珍贵，学也行，不学也行的那种心态。到了12岁那年的寒假，我知道自己要到一个新的环境，决心要好好修炼，放弃那些常人的执着喜好。在那一周时间里，我远离网络，每天完全是融于法中，做三件事，听神韵音乐。仅是一周时间，我发觉自己整个人是透明的，感觉笼罩着人的那层不好的东西被清除了，脸上表面也变得白净。但精进的状态没有保持一年，又懈怠了。我又迷上了网络，背着父母偷偷玩游戏，整个状态又掉下去了。是师父慈悲点化，给我一个大警醒。一次，我失手将一杯水打翻在我的电脑上，电脑坏了。父母让我向内找原因，才知道我偷玩游戏的事。这让父母感到很痛心，让我在师父法像前跪下，向师父认错。当时我虽然很懊悔，但瘾好并非一下子就戒掉了。虽然行为上没有了，但思想中仍存在。随着日复一日的学法，自己在思想中的磨合，自己突然在某一刻觉得这些娱乐索然无味，自然也就想不起再玩了。回想起来，发觉那时对于精进修炼也是抱着有求之心，是有条件、有目的而学法，为了得到什么而修炼，还没有成熟理性对待大法，追逐名利情，才会容易被常人中的各种诱惑迷住眼睛。由于当时所住的地方有一个学法点，于是和家人每晚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学法时保持颈正伸直，盘腿一直到学完法才放下。我觉得那段时间的学法为以后的修炼打下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背转法轮，这段过程中我找到学法的乐趣，学完法后会觉得很开心，越学越想学。通过背法也让我对法中的内涵更加深刻，而真正更加进一步从理性上认识修炼的那一刻是在16、17岁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聆听到媒体同修在法会上的交流修炼的经历，以及在做项目过程中的艰难，体会到师父的慈悲，触及心灵而落泪，心生一念，一定要好好修炼，不负师恩。至此之后，无论在家还是在外的时候，我都能坚持学法，时时按法要求自己像个修炼人，是一名大法弟子。二，在法中精进，在正式法中提高。师父在讲法中一直提醒学法的重要性，我悟到当遇到问题想要放松，产生懈怠，精进不起来时，都是学法少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起床与家人背了几首红岩寺中的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读了。当背到真相早已说明白这首诗的时候，突然明白到一层，以前对这首诗有些地方还不是特别明白清晰的，这次重读很受感动，眼泪都在眼里打转。在学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之后，我才真正理解“天外”这个词的含义。其实师父什么都已经讲明白了，更加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从法中明白，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只是要学好法，还要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正实法。过去我由于怕心，很难开口直接向身边的朋友讲真相，有时只是以第三者的身份侧面提及大法，常常话到嘴边，可就是开不了口， 错失了很多机会。后来有几年在景点面对面向中国游客发资料，逐渐突破了心理的障碍，并第一次劝退了一名女游客。那时候的中国游客非常多，我看到叔叔阿姨同修都在跟游客们讲真相，我心里也有个愿望，想要劝三退。于是我鼓起勇气走到大树下的一帮年轻中国游客跟前，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我给他们资料，讲两句开场白后就问他们知道三退吗等等。其他人对我笑笑就转过头聊天了，只有一个女生回应我，接着还很认真地告诉我她的名字，很爽快地就退了。我每次去过景点都觉得能量满满，想到在中国大陆的同修还在被迫害，众生都在受难，更加体会到师父的不易。就是这样的坚持，每当看到众生的觉醒，看到他们的笑容，都感到很欣慰，他们都是来历不凡的人。前不久因帮忙到景点取景，在独立广场拍摄的时候，一辆游客大巴停在我附近，一群游客下车，其中一位女士很快地走到我身边，问我能不能帮她拍照，我欣然同意了，对方非常高兴。我很自然地和她交谈，问她感觉这里怎么样，她说觉得这里比国内好，而且人也很好，国内都是勾心斗角的，生活压力也大，还是待在国外好。她还主动谈起她的家人，我们的交谈感觉是很透明的，就像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亲切。我想到这是师父安排有缘人到我身边，他在等着得救呢，不能错过机会，时间不等人，于是马上把话题转到大法。我直接问他有没有听过法轮功，我指着旁边在讲真相的阿姨同修说，这里有很多修炼法轮功的。他的反应是法轮功在国内是被抓的。我和他说信仰是自由的，更何况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修真善人，他也表示认同。我请旁边的同修帮他做三退，还没来得及讲，他就转过头上车了。我心里求师父，这个众生一定还会下来的。果然过了一会儿，他从车上下来，径直走向我，笑呵呵地拉着我，感觉他是专门走过来跟我道谢的。然后阿姨同修就抓紧机会帮他做了三退，终于这位众生得救了。我从小就喜好艺术，现在参加的正实法项目也多与此有关，一步步的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师父的巧妙安排。今年六月，我参加了本地天国乐团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起初我觉得自己工作忙，时间有限，只是抱着陪家人参加的心态，所以开始练习的时候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我看到乐团同修都在无私地付出自己的时间，非常用心地在教学。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我暗下决心，争取能参与到乐团的演出正实法。在练习过程中，我发觉自己的心性也有很大的转变，心态变得更稳，去掉了很多急躁心、抱怨心，变得更加理解他人。在吹奏大法曲目时，即使当天比较疲惫，但只要音乐一响，精神就来了。三个月结束后，最终我很荣幸地参与了今年乐团的第一次演出。结语，记得在两年前，那是2022年年末的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不如起来练功好了。那时候是半夜，心特别静，正打坐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问，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当时意念中马上出现一个念头，我要修成。顿时灵魂一震，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因为我感受到这句话不是我人这一面想出来，而是真正的我。 从高层很深处的本源发出来的。之后每当我向家人和同修提起这个经历时，都会不自觉地感动和流泪。我有时也因学法不足，或者忙于事情中，或者想要偷懒放松，但只要想到那一晚，想起自己发过的愿和使命，静下心来学法，就会清醒过来。正如电影《再次成为神》中的台词，你们都曾经是神，能否再次成为神，就看你如何选择。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大法弟子，不要忘记我们来世的目的，在这最后关头都能精进起来，兑现使命，助施正法。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